那我们这时候再次把圣经打开，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我们这继续来看。那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总共有三十二节。那这三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说是记载了三个比喻啊，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都是主耶稣他所说的比喻。那前两回啊，我们已经看了前面的一到十节。那在这当中，第一到第七节，那这是第一个比喻。那我们说过了，我们应该把这个第一个比喻啊，就是把它称为是牧羊人啊。就是牧羊人寻找或者说牧羊人寻得的比喻。那因为那个比喻，那整个重点整个焦点应该是放在这牧羊的人的身上。那他失去了羊，他去把他找回来，把他带回来，那整个焦点是放在他的行动啊，他的感受。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说是牧者寻得的比喻。那第八节到第十节啊，是第二个比喻啊，那是上一回我们所看见的。那一样的，这个焦点啊，这个比喻的焦点也是放在那去寻找的那个人。那这一回啊，在第二个比喻里面，那主耶稣是把就是说到说这个妇人这个妇女啊，她失去了那硬币啊，那一个硬币，她去把它找回来。那一样的，整个焦点啊是放在他的行动他的感受上。那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说是妇人寻得的比喻。那路加福音啊十五章接下去第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这一整大段那其实就是第三个比喻。那一般上人都把这称为什么呢？称为浪子的比喻，或者说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不知道你的圣经，如果你打开圣经看，一般上都会在这一段的上面有一个标题，都是写是浪子回头或者浪子的比喻。那我们刚刚在读十一到二十四节，那就发现啊，在这里的确啊，的确。那主耶稣是描写一个浪子他回头的故事。那这个孩子在这故事里面的这个孩子，他离开了父亲，那他离开了父亲，他远走高飞，那他带着父亲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财富，那他离开了，他离开了父亲。那一段时间之后这孩子又回来了，那他回到父亲那里。那因此一般上人都把这个比喻就是称为浪子的比喻或者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讲这第三个比喻这第三个比喻那不是在第二十四节就结束了不是在第二十四节就结束了。这第三个比喻来到第二十四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当然可以说是大部分。那你稍微算一下，以篇幅来算，那应该是这已经来到第二十四节是这一个比喻的三分之二了。那不过这不是全部。那在接下来二十五到三十二节，那主耶稣继续讲，那把这个比喻讲完。那所以这个比喻如果你说是浪子回头，那是还没有看完那不过呢，那我们看第十一节，那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个做父亲的是怎样呢？他有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那刚刚所说的那浪子是这位父亲的小儿子当这小儿子回来就是他离开了回来之后，那我们看那第二十四节这前面的这第一个部分结束的时候，那怎么那边怎么说呢？那这做父亲的就对仆人来宣告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又得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 啊，那他是这样的来宣告。那、啊、那么神如果许可，我们下一回啊，我们会继续探讨啊，从第二十五节一直到完啊。不过啊，让我们就先跳到最后一节啊。那当这讲第主耶稣讲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啊，那他结束的时候怎么说呢？三十二节啊，就说做父亲的对大儿子说啊，对大儿子说话，那就说啊，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啊，那我们看到说啊，因此我们看到说，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做父亲的，他曾经失去了儿子，那在之后呢，他又把那个儿子又这失去的儿子又找回来了，那这一样的是寻找到那失去的啊，所以我们若看第十五章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这三个比喻里，那、主耶稣都一样说到什么呢？说到故事中的那主人翁啊，那个主角啊，那个、最故事所要的焦点啊，是在那失去啊他属他的东西的那个人啊，那无论是那个牧羊人寻得的比喻啊。就是焦点是在牧羊人身上，那妇女寻得的比喻啊，也是焦点是在那妇女的身上。那这里这第三个比喻是父亲他寻得啊，寻得他失去的，那一样的啊，这焦点也应当是放在这父亲的身上。那三个比喻啊，都一样说到寻回来之后。是欢喜快乐，寻回来之后啊，快乐到一个地步啊，要寻回来把东西啊，把这失去的寻回来之后啊，那事主啊，那失去这事物的那一位呢，他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他要摆设宴席来庆祝了。那这三个比喻共同点啊，就其实就正是。我们神若许可，我们继续查考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啊，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人子来啊，是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应该看到说啊，这三个比喻都是在描述主耶稣基督啊，寻找罪人。那主耶稣对谁说这些比喻呢？主耶稣对谁来讲这些比喻呢？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二节啊，如果我们回到第二节，那里就是说主耶稣乃是向谁呢？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这个比喻。那我们要知道说在说这些比喻之前，在这路加福音十五章之前，那其实主耶稣啊已经借着所说的话，借着所做的事情，那已经向这些人来宣告说，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啊，他啊就是那位神所设立的救赎主，那他已经向他们宣告，借着所做的。让他们知道说他是从神来的，那不但是这样，甚至是让他们看见说他其实就是神本身，他甚至能够赦免人的罪啊。那但是这些人一直都不愿意接受，拒绝啊，拒绝主耶稣所说的，拒绝自己眼前所看见的事实。那在第十五章啊，这里啊，那。主耶稣为什么会对这些人来说话呢？为什么会对这些人来说这些比喻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私下议论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就是因着他们的不信、不相信，他们反而是在那里批评，在那里批判，在那里指责耶稣所行的事情。 那耶稣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看见什么呢？那如果你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啊，税吏和重罪人挨近耶稣，这些在法利赛人在文士的眼里看是罪大恶极，是没有得救的盼望，然后就说根本不可能得救的啊，已经是罪恶到一个地步，是他们认为说是应该是早就应该是被撇在地狱里啊，这些人是不可能得救的。那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是罪大恶极，是不应当。但是耶稣却怎么样呢？耶稣却跟这些人来坐席，那坐席也就是说一起吃喝，表示友善，不但是表示友善，那在他们的文化观念里面，这样是接纳他们。那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议论。那这些人，这些罪人这些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些来到耶稣挨近耶稣面前，他们是做什么呢？那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是要听耶稣讲道，他们是渴慕。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这礼堂，你是为什么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呢？还是你就像那另外一群在那里看见的，在那里批评的人呢？那无论如何，那主耶稣就迎着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在那里指责，在那里批评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这三个比喻是针对他们，是向他们来说话。那刚刚我们所读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那我们说了这是第三个比喻的第一个部分。那跟前面两个比喻一样，那这比喻焦点是放在谁的身上呢？放在父亲的身上。那我们应该称这个比喻为父亲寻得的比喻。那之前的两个比喻，那主耶稣都以寻找的人来比喻或者比作自己。那无论是把迷失的羊找回来的那牧羊人，那个比喻里面那个牧羊人是比喻主耶稣，那个把钱失去的钱找回来的那妇人，那都一样是在用这个人物来刻画主用这个人物来刻画自己，来描写自己那这个比喻，那我们刚刚所看的这所读的这个第三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他这个父亲把孩子，或者说这个父亲把孩子找回来了。那这父亲应该代表谁呢？我相信答案很明显，对不对？这父亲那其实就是代表基督本身。那我们说过了，基督已经让他们知道他就是神。那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代表着神本身，代表着基督本身。那我们来看，那耶稣对这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这些比喻，我们说了，他是告诉他们说，他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那些失散的人那些失散的人，那些在迷失在罪当中的人。那我们要看这一段我们要来沿着这一段来看到三个重点。那第一就是寻者以爱宽容，那第二就是寻者以爱引导，那第三就是寻者以爱接纳，就是宽容引导接纳。好，我们来看这比喻当中所说的这个父亲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字里行间看到说，这个父亲是很富有的。那这个父亲在这里描写，他不但是有产业，那他更是有仆人。他不但是有仆人，那我们看到说是众多的仆人。那他在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所送的礼物，那可以看到说，那他是可以说是富有的。那在这里先提到的是这小儿子。那这小儿子所说的话，那看第十二节，这里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这个孩子是向父亲来要求什么呢？要求父亲分家产。 那他要求父亲把他应当得的那一部分分给他啊。那一部分是多少呢？那既然只有两个儿子，那我们知道说大儿子应该是得双份，那小儿子得三分之一，那他就是要父亲把那一份给他。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孩子这样的要求，那不单是不恰当，那不单是不恰当，那不啊，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的风俗或者文化习俗，那我们知道说他这样的要求是万万不能的啊。那父亲还在，父亲还活着，那儿子就不应当要求父亲分家产。那注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啊，他所说的话，他用的字眼，那当他跟父亲说，当我们在华文翻译里面是说啊，他说啊，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那没有什么，但是我要知道他用的字眼啊，不是一般用来描述承受产业啊所用的字眼。那他就是他所表达的是把我当得的物质啊，把我当得的那物质的好处分给我啊。那因为继承产业啊，其实啊是不单只是享有那物质的好处，那也必须承担那应当承担的责任啊。那怎样的啊，来让自己的家族啊，就是来维持自己家族的荣誉，来抵御啊任何的攻击，来解决家族的一些问题。那但是这个孩子他要的只是什么呢？他要的只是物资，要的只是那些物质的资源，那他不要任何的责任。那他这样的要求，那就等于对父亲表明说什么呢？表明说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死了啊！那因为我不要你留在我生命里面，那我不愿意你继续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的只是能够得到这物质的好处。那无论在情在理，那我们必须看到说，那这个儿子是根本没有权利来这么样做或者这样的要求啊。当时那这个儿子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就是大逆不道啊。那有这样的儿子，那父亲啊能不伤心吗？听到他这样子说，我相信父亲真的是好像被他用刀割了啊，刺入心房一样的那样的疼痛。那这样的儿子行为是可耻的，他本身应该感到羞耻。那但是呢，他所行的却带给啊父亲啊那耻辱。那这样的儿子，那父亲能够不就是不愤怒吗？啊，听到他所说的，那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事情就算其他的人听见了都会生气，那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引起公愤的啊。那要问的就是做父亲的，那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回应反应呢？做父亲的遇见是这样的事情啊，应该怎样的反应呢？那做父亲的啊都会怎样，一般上做父亲的都会决定说跟这个孩子断绝关系。那一般上做父亲的都应该是把这个逆子给驱逐出家从家门驱逐出去。那看他做父亲的应该看这个儿子啊就像是死了一样。那做父亲的那最低限度也应该表示对这个孩子表示说自己不高兴，愤怒，大发雷霆。那问题就来到说，主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在第十二节，如果你看下去，那主就接着说，他的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儿子所要求的是他不配得的，但是父亲没有跟他理论，父亲没有说什么，父亲就是照着他所要的啊，那给他，父亲连生气都 啊，这里都没有这样的描述。那竟然没有生气，竟然啊把他所要的给他。那或许在场听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些听众啊，已经就是在那里抗议了啊。但是呢，那啊，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在心里面，他哎呀，怎么可以这样？那但是啊，这个父亲他是把这个儿子所不配得的，那给了这个儿子。那这个父亲是以怜悯慈爱啊来对待这个逆子。那这个父亲啊，他没有把这孩子逐出家门。这个父亲啊，他是恩待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怎么样回报父亲呢？那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看来这个孩子他早已经预备好了，他领受到了这些权益之后，他就是本来就已经是早就要远走高飞，那可能他需要一段时间把这所得到的地产就是变卖出去。那但是呢，他就是这样的把这些变卖完了，那父亲还在把家业给变卖，那这等于就是向父亲来表明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了，要决裂了那我们看到说，那这个孩子他带着他所得的一切，他怎样呢？他离开了。那圣经在这里说，他离开父家，他去了远方。那这不单只是让我们看到说在距离上，在路途上的遥远那更是让我们看到说，他是要跟父亲来切断那样的一个通讯切断那样的一个联系，他远走高飞了。那父亲没有驱逐这个逆子，那这个逆子却这么做其实等于驱逐父亲了。那这个父亲以善来对待儿子，那这儿子却以恶来回报。那注意的就是在这里说他离开父亲去了远方。那接下来的描述，我们知道说这个儿子其实所去的远方是一个外邦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那我们看到说之后我们知道说那地方有养猪这些有养猪场，那可见这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孩子他就是离开了，他去哪里呢？他去到外邦的地方。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大大的就是这是不应当这么做，但是大大的羞辱他的父亲。父亲善待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却是用这样的行为来羞辱，更进一步的来羞辱他的父亲。那在这里，那主耶稣要对谁说这些话呢？那我们说了，这是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说。那这小儿子就像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讨厌的这些税吏这些所谓的罪人一样。那他们在他们眼里，这些人是在罪里面迷失的。那主耶稣没有否认这一点主耶稣没有否认这一点，主耶稣也没有说我不没有看见这一点，我不知道。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让他们看到说，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描述这些这个小儿子的时候，那这小儿子是不配得父亲来善待他。那这些税吏罪人其实也不配得主耶稣善待的。那不过主仍然是善待他们，那神仍然是善待这样的人。那看到说神用爱来宽容宽容这犯了极大罪恶的人这让我们看到说寻者他是以爱来宽容那我们也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应该 回想啊，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叛逆，你是在天父眼里是多么的就是犯了何等大的罪恶，但是天父他没有用我们当得的报应来报应我们，他没有马上把我们丢在地狱里啊，他却仍然给我们能够存留。那这是他用他的爱宽容，这是我们所领受到的那恩典，那罪人所活的每分每秒啊，当你还是个罪人的时候，虽然你拒绝，虽然你不承认这位父亲啊，但是你所活的每分每秒啊，你必须知道说这都是恩典，这都是啊神用他的爱来宽容你。那让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那十三节这边最后的那句话说，这小儿子怎样呢，在那里，就是他去到的那地方，那他的行为是什么，这边是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罪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是变本加厉啊，越走就越远，越来就是越罪恶了。那第十四节也就是说啊，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那他怎么使用父亲给他的呢？他把这些都浪费到在无意义的东西上，他这用这些来过那糜烂、那奢侈、那罪恶的生活，那他挥霍无度啊，在这里那所用来形容他说他浪费资财啊的那个字眼呢啊，是可以说就是把钱财。那就这样丢出去啊，把钱财撒出去，那就像一个人啊，爬到一个高的地方高处，那把钞票这样的散发在空中一样啊，他用钱就像是这样子，那他把父亲给他的都这样的来浪费掉。那这个儿子啊，他是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他是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所以他需要啊，他没有家人啊，他没有亲友，那他需要怎样呢？啊，送礼物建立关系啊，那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用钱财来买友谊，买朋友。那很自然的，所交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呢？啊，所交的都是那些猪朋狗友了。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孩子他花钱啊是这样子，那就算有再多啊的钱财，那也必定啊会来到用尽的时候。那不单是这样，如果你看第十四节，十四节就说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那他可能在遇见这饥荒的时候，他可能在那里埋怨说，哎呀，屋漏偏逢连夜雨 啊我已经是用到不够钱了，突然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天灾人祸啊发生啊不是偶然发生啊，那我们知道说这有神的作为啊，那我们必须看清楚。那今天你遭遇任何的祸患，那你都必须来深思，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事情发生啊？如果你不是属神的的人，如果你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事情的话啊，你不要觉得意外啊，不要觉得说这是意外，那这是必然要临到你啊。但是这有神的作为，那这个孩子他遇见了这天灾，那经文就形容说他就穷苦起来了，那他变得贫穷了，那穷到一个地步啊，他需要怎样呢？他需要投靠人了。那如果你看第十五节，那于是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他应该是指着一个有权势的人，或者在那个地方啊有一定的势力的人。不过呢，无论如何，他就是要去啊投靠这个人啊。这个人怎样对待他呢？啊，这个人善待他吗？啊，这个人收留他吗？啊，你可以说是收留了。那不过在经文说，那人就打发他去田里去放猪，啊，替他啊来看管他的猪。那我们说了，犹太人是认为猪是不洁净的，那犹太人怎么可以做这份工作呢？那 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他已经来到穷途末路了，他没有选择了，这是没有选择当中的选择了。那请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说什么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刺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他的自尊可以说是已经来到谷底了那为什么呢他去替人养猪已经是是犹太人看为卑贱的事情。那他来到一个地步他连猪所吃的他都想要抢来吃。他的当时候你可以说他的可能他在心想说，哎呀，我恨不得就成为一只猪好了。但是呢你看到说人怎样对待他，他想吃猪所吃的那人都不给他，那他真是来到连猪都不如了。那在罪里面迷失的人，那就是这样的光景那其实他还没有落入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谷底之前，他本来就像都连猪都不如的了，他所行的那这时候他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他看到他自己，他是连猪都不如了。那罪人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在座有没有人仍然还在罪的里面呢？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讲了前面两个比喻了，两个比喻讲完之后，耶稣给的结论都是悔改，悔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小儿子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怎样呢？他的警钟响了，那他知道他需要做的事情。那在这里那主耶稣是接下来几节是描写这个小儿子他的悔改。那第十七节就说他醒悟过来，那他所遭遇的天灾他所遭遇的困境使到他被唤醒了被唤醒了。那他发觉自己是因为远离了父亲，那才落得这个地步那么第十七节接着说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那他想起自己不应该留在这个地方，他想起自己是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地步，不应该留在这个罪的里面那他知道说他应该回到父亲那里，那他知罪了，他知道有罪了。那第十八节说他就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那第十九节说什么呢？他就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他怎样呢？他知道自己有罪，他谦卑，他不敢说我回来做你的儿子。他说怎样呢？他谦卑自己，他愿意认罪，他承认有罪那愿意认罪承认有罪那是一回事。那如果你看二十节，那请注意第二十节，这二十节怎么说呢？于是起来，那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往父亲的方向走。那我说走可能不太直接，或者说他应该是往父亲的方向奔往父亲的方向跑，快快跑的回到父亲那里那他以行动回到父亲那里，他离开罪回到神那里。那这说到这里，那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人乃是知道自己有罪，那这个人以至于这个人他谦卑的认罪，那最后他愿意离开罪恶回到神的面前。那这就是悔改。那或许我应该说这样才是罪人蒙救赎的悔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悔改我们要知道说是多过于知罪 那悔改啊是多过于懊悔、知罪、认罪。那悔改啊，乃是不但是知罪、认罪，那愿意离开罪，回到神面前啊，这才是悔改。那如果人真正的悔改的话呢，他不是往别的方向走啊啊，那他如果真悔改，他应该是往父亲啊，就是往神的方向啊，就是来前行。那我们知道说啊，在马太福音第27章描述那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卖了主之后，他有没有后悔呢？有，他后悔了啊，他甚至是回到去哪里呢？去向那祭司长说什么？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承认他自己有罪啊，但是犹大知罪，犹大认罪，那犹大他接着做什么呢？啊，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7章第5节，就说他接着就去讲了，去吊死了，他是自杀，他自己把自己吊死了。那他是自杀，他是杀人，那是什么？那是犯罪。那一个人如果知罪认罪，那他不是回到神那里，那他其实不是真的悔改。那因为主耶稣，因此主耶稣说，当主耶稣称犹大说是说这个灭亡的人，那他虽然认罪，但是他的认罪不是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必须看到真正的悔改啊，能够让我们得救赎的悔改，是我们啊是有行动回到神那里去。啊，不过当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啊，我们也需要来注意一点。那这个小儿子啊，他之所以会知罪啊，他之所以会认罪，他之所以会回转，那这不是出于他自己啊，那这是出于神的恩典。那神让他啊，不但是本来在罪的里面，本来就已经是配得下地狱了，神任他存留，不但是让他存留，神让他遇见了天灾。那遇见天灾没有让他因着天灾来死，那我们刚才说了，他能够存留每分每秒都是神的恩典，那以至于他有机会来知罪，他有机会来认罪，他有机会来回转。那神用他的爱怎样呢？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来呼唤他，那神用他的爱来引导他，让他就是离开他原本所在的那远方，那让他离开他那罪恶，回到父亲那里去。那在座的诸位，你悔改了吗？那我不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吗？我是问你，你悔改了吗？那即使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甚至是洗了礼啊，你有没有真心悔改呢？那如果有真心悔改的话，你应该是离开你的罪，你应该是承认你的罪，你应该是愿意回到父亲面前，应当是回到神的面前，应当是当我们说回到神面前，就是应该是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意来活才对。那你离开你你即使是你承认一些的罪，你离开了那些，你所行的是什么呢？你所行的跟犹大一样吗？是行更多的罪恶吗？那你悔改了没有？那你必须知道说你存留啊，那以至于你能够有机会在听到神的话语，你以至于你有机会听到天父的呼唤，那这都是他给你的恩典。那你所遭遇的事情，都是他用他的圣手在引导，他要把让你看见啊，他出自他的恩典，他出自他奇妙的爱。他要把你引到他的面前，那你是做什么样的回应呢？ 啊，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点。第二点，那我们已经看到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循着他以爱宽容存留那犯罪的，让他能够继续存留。那第二就是循着以爱引导那接着他生命中的各种遭遇，把他找回来。那好了，让我们来看最后一点。那最后一点，第三点，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循着以爱接纳。那这是从第二十节下半段开始。那我们来看第二十节接下来经文说什么呢？相离不远，就是这个儿子他已经快跑要回父亲家，但是呢他还没有回到还在远处怎样呢？这边说父亲就看见他了在孩子还没有回到家，父亲就就已经看见他在路上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碰巧父亲在那里看见他吗？那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里要让我们看到说，这父亲一直都在那里等候，那这父亲一直都在那里期盼，这个父亲一直在那里等候这个逆子回来，这个父亲一直在那里期盼着这逆子回来。那请问，那父亲他看见当父亲怎么会看见这个孩子呢？那这个小儿子他离开父亲有多久了呢？我们不知道，其实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想我们可以了解，那这应该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那这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的事情，那或许三五年吧。那你要知道说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总不过呢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时间不短。那么不过重点就是这个父亲，这位父亲他一直都在那里等候着这个孩子回来，这个父亲一直都在那里盼望着这孩子回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孩子离开的时候，他就一直一直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看着。那以至于当孩子还在远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第二十节继续说，他就动了慈心。那这是替我们描写这位父亲他看见孩子的时候他内心的状况，他内心的感触。那他不仅是看见这个孩子可怜，他更是看到说这个孩子回转了。那他是怎样的？他是从内心就已经接纳了这个孩子那你看一下接下来的行动，他跑去。那他不是在那里等孩子爬回来我们不知道这父亲有多老，但是无论如何他是看到孩子回来了，他愿意接纳他，他甚至是跑去，他不走去，他跑去。那跑去什么呢？把他抱在抱起来怀抱他。那这边说怀抱他的景象，那就连连的与他亲嘴不是亲一下，是在那里表示什么呢？完全的接纳。他这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父亲看到他回来，那父亲已经完全接纳他了。那你能够想象吗？那这个孩子到底他多久没有冲凉了？他回来的时候，他跑回来的时候，他流了多少汗？那不要忘记，他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替人家放猪养猪，他从猪群里面跑回来有多脏呢？他身上有多臭呢？那这父亲怎么接纳他呢？这父亲是抱着他与他连连的亲嘴。那这父亲一点都不嫌弃，那这父亲是以爱，完全的爱来接纳他。那这父亲接纳的是谁呢？那这父亲接纳的是那曾经伤透了他的心的人，那曾经用刀刺入他心房的那个。那这父亲所接纳的是那使到他蒙羞无地自这是因着他所行的使到父亲被羞辱的。那父亲好像都把这些给忘了父亲饶恕他， 把这一切都忘了，那以爱接纳他。那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就说啊，儿子啊，这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他真的是来到父亲的面前认罪了。那、啊、他说，我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啊、他提醒父亲，他自己啊是不配得父亲这样的爱他，这样的怀抱他，这样的来亲他。那、啊、但是看到这父亲怎样呢？第二十二节就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那把鞋子穿在他脚上。那父亲吩咐他的仆人，那把这些礼物带来。那这长袍啊，是一件可以说是昂贵华丽啊、的用刺绣的这长袍。那父亲用这个方法对待这孩子，就好像对待皇室亲族一样啊，皇室的成员一样啊。那其实这样的对待，那、是用这个袍子来送给他，那就好像是接待说啊一个贵宾来到家里一样啊。那现在父亲是让这个孩子穿上了这个啊，那么。戒指呢？戒指是代表那权柄。那父亲啊，这把这戒指赐给他，那就像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那当法老把戒指给约瑟啊，有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把权柄给他。那这个孩子他怎样呢？他得到的这戒指啊，就是可以说是他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印章，家族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徽章一样。那他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权益。那再接下来又说把这鞋子穿在他脚上。那我们知道说奴隶仆人或者当时候的奴隶是通常都是侧着脚的那不能够穿鞋，那只有主人，只有就是主人的家庭成员能够穿。那这个孩子，这个浪子，这个回来就是愿意成为仆人的，但是呢他的父亲却让他可以说是成为就是接纳他为他的儿子。那可能你会问说，哎呀，父亲他这个父亲为什么要接纳这样的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明白啊，这父亲为什么这样？那我们只能说这是恩典，他不配得的，给了他。这是怜悯，他该受的刑罚没有让他来承受，那这就是那完全的爱，这是神的爱。那神就是这样的爱待罪人。那只要罪人愿意悔改回转，那我们看到说神就会像这个父亲一样接待饶恕他，接待他。那就像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罪人只要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神就让我们有权柄做他的儿女那让我们看到说这父亲他的有那丰盛的慈爱有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样的一个爱，用那样的一个爱来爱待这个儿子。好了，二十三、二十四节说什么呢？二十三节说，父亲就说，把肥羊牵来，肥牛肚，宰了，那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就快乐，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把牛肚给宰了，那就是要摆设。那盛宴那是让这让我们想到说之前在服事上主耶稣所说的那样的一个盛宴的比喻。那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不配得这一切的这个儿子，那这做父亲的却 为他大摆啊这个、宴席来祝贺，那他不配得的父亲却把啊、把这样的给他。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前面两个比喻一样的啊，羊牧人把羊找回来，他也是在那里欢喜快乐啊，那他也是啊摆宴席，那个妇人把钱找回来也一样啊，都是那样的一个欢喜快乐。那让我们知道说，罪人悔改，那天上是为着这样的人来充满着欢喜快乐。那这样的人啊、悔改是天国里啊、的喜悦。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来说到说什么呢？他知道说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人，那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呢？他说话的对象就是这些在那里来指责他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啊，那他们在那里啊，在责问说啊，这个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呢？但是主耶稣却清楚地告诉他们，那接着这三个比喻就是要清楚告诉他们，的确这些本来都是罪人，的确这些本来都是罪该万死的人，那这些都应当是下地狱去当材料烧的。那试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本来不是这样的？我们生来都是罪人，我们是生在罪中，那我们按照我们啊与生俱来状况，那我们应当是被丢在地狱里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说，就像主耶稣在向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所说的比喻，让他们看到说，神是用爱来宽容你我啊，让你我继续存留。虽然我们还没有离开罪的时候，神让你我啊，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仍然有一呼一吸啊。那神也以爱来引导你我。那我们在生命中所遭遇的事情，那我们所遇见的事情，那是神愿意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那但是问题来到说，当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真心悔改吗？你真的是悔改了吗？你知道自己有罪，那是好事；你承认自己有罪，那也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知道，你是不是知道自己有罪的？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有罪的？那你承认之后你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你真心悔改的话，你应该是回到神那里，你应该是行他所愿意你行的。那我们看到说，只要罪人愿意认罪悔改，那神是会接纳的，神是会完全接纳他们啊、接纳啊、这样的人。那主耶稣他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我接纳这一些那些愿意听我的话，那些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的人。巴不得我们都是已经看见自己是有罪，巴不得我们都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啊，更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就是愿意离开罪恶回到父亲的面前。求主帮助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的当中，肉身生命当中，我们在这礼堂里许多的人，我们都真的是蒙主你的恩典，我们存留，我们不单是蒙主你的引领能够 来看到，来知道自己有罪，我们也甚至是感谢主，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在我们内心里面所行的功，以至于我们愿意谦卑的来悔改。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悔改的那一刻，主你已经接纳了我们。我们这本来是与神你为敌的，我们却因着你借着你爱子的死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是离开罪恶，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所应许在天上那永恒的基业。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献上感谢。主，我们更是要为着我们当中仍然还停留在罪里面的一些人，虽然当中有些已经知道有罪，虽然当中有些甚至也承认说有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真心的悔改，我们需要的是真的是那样的回到神你的面前，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蒙救赎，能够就是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主你愿意的就是我们离开罪恶回到你来，我们求主你帮助继续恩待我们当中这些世上的人。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救的圣名，阿门。